大家好，欢迎回到英美剧漫游指南，我是今天的主播栀子。
我是 Monest。
大家好，我是衣柜。
我是陆小鸟。
好，那在3月21号太平洋时间零点的时候，网飞终于出了令大家期盼已久的三体系列。
终于。
那我们现在，你说。
对不起，我不应该说，我只是在给你伴奏。
对不起。
啊，没关系没关系，终于出了期盼已久的三体。那我们现在先聊聊看我们对三体本身的预期是怎样好了。其实我在他们出三体的这个消息刚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权力的游戏结束以后嘛，所以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担忧这部剧会不会被拍得很烂。然后中国版的腾讯也出了三体，腾讯版的三体有超出我很多预期，所以就更加担心网飞版的三体会不会真的变成一部只适合欧美人看而不适合中文体系下的人看的一部剧。
我的预期其实还挺高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权力的游戏》最后两季拍的烂是因为他们缺少原著的支撑，前面几季有原著的时候拍的都挺好的，所以我的预期是这两个导演可以把有很强大的原著的《三体》拍得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预期很高，所以可能我的观感就不如栀子的观感好了，因为我觉得他有点掉落了我的预期。
诶，我也是和 Monest 有类似的想法，我是我们组里唯一不黑全游的吧。我觉得最后两季或者最后几季烂就是因为没有原著呀，二 DB 在前几季改编的就很好，所以说既然三体有原著，网飞给钱，他们认认真真的去编了这几年不会太差。所以我这么多天来比较诧异的，也不叫诧异的，我也看着就全友们经常会很惊讶的在问三体好看吗，居然真的好看吗，他们用居然好看吗，就好像反直觉的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是一个在及格线以上的作品，但是从预期上讲我又并没有觉得它会多好看，因为网飞做的作品它就很难做出史诗感，这是我的一个刻板印象吧。
一归，
其实我对这部剧的关注整个心路历程还有点复杂嘞，就是因为 2DB 和网飞签约之前他们刚刚和迪士尼解约嘛，就很多迪士尼的粉丝可以说是谈官相请的，我就在微博上说他们要和网飞拍什么呀，要不要避个雷，结果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爆出来的消息是说要拍三体。我当时震惊到看那个英文的公告的时候，我甚至去找标点错误，就是它里边其实有很多可能在编辑的过程中有那种没有写好的标点，就一看就是中文的标点，导致我以为那个公告是假的，结果后来发现还真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这次看三体因为刚刚在上海举行了活动嘛，那小鸟可以介绍一下今天刚刚在上海举行的活动。
对，也是非常临时的一个活动了，前几天觉得不在银幕下看会有点浪费，我对他的预期肯定还会有一些特效的期待吧，以及整体一起看，然后今天衣柜还有凯我们三个主播都在上海的一个线下活动出现了，衣柜还是从北京过来的。
哦，衣柜好棒，鼓掌。
鼓掌。
衣柜还扭到脖子了。这算工伤啊。
对，昨晚住到上海，然后今天一早起床还扭到了脖子，今天坐了8小时，幸亏还是有按摩椅的椅子。
什么叫做按摩椅的椅子？
哦，你不知道国外的电影院是没有按摩椅的吗？
你在说什么？
没见过那么高级的。
你在说什么？
就是有一个类似于马甲
按摩组件，
对，给椅子披上马甲，那个马甲就能给你按摩。
那么高级的吗？
好想要。
栀子为什么说话的声音好小呀，一到喊的时候
他会被 voice cancellation，
因为我的
他的音调超出了人类范围。
好牛好牛。然后今天我们确实有40个人42人吧，从早晨的11点刷到了晚上7点多，7点10分开始我们还录了一个播客，那个播客应该会早发，主要还是采访了一些现场，它包含一张白纸什么三体作品都没看的人的观感，也包含只看过小说的，也包含什么都看过的人的观感吧。
诶，都有什么观感啊？
大家可以听上一节目。其实我报名的时候40个人里有5、6个人都是一张白纸，只有2个人说了都还不错，能打3.5星以上，比较新鲜吧。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你们看的时候那个荧幕有多大？
就是40几个座位的小厅了，但是那个荧幕视角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距离也很近。
好羡慕他们。
诶，大家在看的过程中会有反应吗？
反应就需要问衣柜了，因为衣柜是全场
就迷之笑声最多的一个人。
对，突然一笑把隔壁座都吓到了，因为他出现一个梗，别人不知道，只有他知道的梗。
他是不是叶文洁的笑话他也笑了？
嗯，没有，他笑的往往都是更有文化的梗，谢谢。
然后现场隔壁是沙丘，那个动静贼大，就是有的观众甚至能听见他们在喊 Listen well game。
哇，你们好有气氛，超羡慕的。
这个不违和，如果叶文洁出场的时候大家就会喊 Listen a guy
Listen well game。
这应该喊统帅好不好。
哎，而且三体人传来的消息不就是来自天外的声音吗？
不过看美剧确实线下一起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家你用小的电脑来看，我是 ADHD 的，一会儿就会要看看群，就没有办法集中。当然我们都不是那种赚钱的活动，都是大家一起包个场地费，一分差价都没有，多了还要退回去，这次我甚至赔了200块。
那我们是不是为了这200块我们应该去接个广，因为我们现在总体经费是在一个付费的状态下。所以希望有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我们之前几期讲的还可以，或者觉得我们很穷很可怜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打一点钱给我们，让我们补这200块钱差价以及一柜的工商费。
200的广，
对，200的广。那我们可以先来讲一下我们的观感是什么，因为为了等这个三体，当时我基本上是焦虑了很多天，因为非常担心会难看，然后等到它出来那一天我就从头到尾给看完了。看的过程中呢会有很多 aha moment、uh-huh. 就会觉得说啊，对，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啊，原来这个人物和这个人物是这样的关系。总体来说的话，小鸟应该知道我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一直是给分给很高的一个人，所以我这次的评价是10分。
哇，这么高吗？
还有一点质子自夸的感觉。你本身的名字叫质子，
质子的来源其实是因为早期的时候有过一段黑暗抑郁的日子，然后那个时候喜欢跟小伙伴们装成我们是质子，就可以肆意的讲一些要毁灭人类的话，作为一个反人类主义者。
哦，那衣柜的观感呢？因为衣柜首先要说一下，他自从知道了有这个活动，他就退了我们的播客群，应该也退了好多别的群，一直避免任何方面的剧透，然后才来看的，所以讲讲。
嗯，我的感觉就是，虽然它里边绝大多数的情节都是小说里有的，但是它不能和其他咱们已经看到过的任何一个改编作品放在一个完全对等的评价体系里边。
为什么呀？
我觉得国内的改编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总体来说都是按着咱们看书的一个思维去改的，但是网飞它是放在了一个更全球化的范围里边去讲这个故事的，所以它有很多跟原著思维不一样，或者说改编思路更加新奇，更加有娱乐化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嗯，同样作为科幻剧作的改编，然后这两年我们有经历两个大部头嘛，一个是沙丘系列，还有一个是基地系列。当然这两部系列他们的褒贬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家都很爱沙丘，然后非常讨厌基地的改编。那我觉得三体它应该正好处于没有沙丘那么厉害但也没有基地那么烂的那种程度。
同意，
这我也同意。
但是你这样一讲就好像三体也挺差的了。
等一下，三体你给10分呀。那沙丘要给，
沙丘的话给20分。
满分到底是多少分？
满分是5分。
那 Monast 的观感呢？
我觉得十分制的话我会给这个三体7分吧，6到7分之间，但是因为我很喜欢三体这个故事所以我就给7分。
我也是这个区间。
嗯，他的 IMDB 评分 7.5 涨到 7.6 了呢，但豆瓣今天开分是 6.7，
倒是不意外了，
有很多情绪分在里，
许多都是异性。
那小鸟呢？
我觉得也是 7.5 吧，因为对我来说对他的预期就是一个面向全世界介绍三体这个 IP 这个故事的一个作品，无论是国产版我的三体版，所谓的忠于原著它往往就是满足原著粉嘛，他们只是看你还原的好不好，而不是以一个让一些不知道故事不知道剧情的人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的角度来讲的。而网飞的三体它面向的从来都是第一波第一次接触，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简化了好多的剧情，许多的故事线梳理成没有那么复杂了，但是很适合让大家使用的一个版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它是满意的。但是反过来我在这里顺便反驳一下沙丘，我觉得它和三体是一样的，
啊，我想起来为什么我最近讨厌陆小鸟，因为你在那边讲沙丘很难看，搞得我非常生气。
对，正好可以解释到，就是沙丘肯定是好看的，但是它的好看也取决于预期。我对它的设定和三体不一样，三体就是希望它做这样的一个剧，但沙丘我对它的预期可能是希望它更复杂更深邃，而不是走搞笑的爆米花路线，所以我不喜欢的原因。但是它的质量我没有说它不好。
就关于沙丘搞笑的那一点，我不认同你的想法，我认为那个是翻译人员的问题。好，那我们讲回正题，我们讲回到三体。那我们现在开始，因为三体这部剧它非常明显嘛，它是一个233的一个三明治的一个方式去展开的，一到二级它是一个组合在讲倒计时和红岸，然后345是一个组合在讲毁灭者主审判日，678集他们是在讲之后的天梯计划和面壁者计划这两件事情。然后我们先从第一部分，就是前两集倒计时和红岸先开始聊起好了。大家对红岸这次选的演员的感觉如何？
非常棒啊。
嗯，前五分钟是不是有一种暴击的感觉？
对啊，许多的网友都是看前五分钟立刻就怒赞了。这个前五分钟就是一个我们在任何版本的三体里都找不到的东西，所以说就很难得也很厉害。
对，其实腾讯版的三体它也是有拍一些画面出来，但是它有可能没有拍到前五分钟那些画面，但是它有拍到一些现在的语言环境来说争议度比较大的一些画面，但是没有进行播出，包括这次的导剪版它也没有把这些部分给剪进去。前五分钟的话，我听当时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他们看了那前五分钟都会觉得前五分钟非常写实。那我也很难想象，如果带入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应该是很难存活下去，我们应该是在台上的那些人。但是我也很赞同，就是有一些他们讲的就是口音有问题，就是叶哲泰那个演员，我现在在怀疑叶哲泰是不是从广东还是 ABC 当时回国报效祖国的那批人，那个口音听上去实在太奇怪，非常令人出戏。但是年轻的叶文洁，包括
年轻的几个演员都挺好的。
这时候我要插播一句，我应该是昨天下午3点多钟开始看了这个版本的前五分钟，我立刻就去 ins 上搜了叶文洁的，当时他应该是900粉丝，然后第二天播出了一天，我又看了一下，只有1400多粉丝，我就在群里恭喜他终于涨了500粉，然后今天晚上他涨到了3000多了，呵呵，好惨。
我偷偷的私信他，或者说非常喜欢他，是希望能够被他看到。
但我觉得我要夸一下这部剧，当然可能是现在的剧都有这个改进，就是凡是说中文的地方，大部分演员他们的口音都是标准的，就是首先没有直接用英文来拍，而且他们大部分人说的中文都不会像以前看的剧那么的别扭，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外国人在模仿几句。
这个我其实好奇你们的了解，因为之前的美剧他们找的那些演员可能是粤语区过去的或者是福建人过去的移民，所以说他们的普通话没有这么标准嘛？而现在是不是这个年代润过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我有一个印象，60年代这一部分的演员好像是全球招募的，有些可能也是从中国招过去的。
就是看这个剧不会觉得他明显就是为了迎合听不懂中文的人而去，他没有预设所有的观众都是在看字幕。
这两天在小红书上也看到了两个帖子嘛，他说我上三体了，然后发了一个截图嘛，自己只是群众演员之一，然后又露一个半个头和一个头，国内的人应该是。
包括唐红晶，就是那个四个小将最厉害的那个女生，她的演员好像是湖北武汉那个学校出来的一个中国籍演员，
嗯，
并且现在还在大陆发展。
不过我感觉他们有些台词写的稍微有一点点翻译腔，就是你们谁最近看那个 降世神通了？
没有，
我看了。
因为它是基于汉文化制造的世界观嘛，所以里边有很多汉字，但是里边一些文字啊都是英语机翻直译的那种，然后我感觉这部剧里个别的台词也有一点点这个痕迹。
嗯，这一点其实我也想请教质子的是，整个叶文洁塑造网飞版它是有汉译的嘛，而在腾讯版里边反而它是比较神性，就是它并不是很明确的要反抗、
嗯、
然后这种评论的说法是这样更符合中国人的气质。
嗯，我个人很喜欢王子文饰演的叶文洁。王子文饰演的叶文洁这个版本呢，非常符合刘慈欣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女性的一个想象，这是第一点。当然叶文洁这个形象怎么说，就是知识分子女性，我认识的那个年代出来的知识分子女性没有具有那么佛系的性格，他们都对于那个年代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不公平的事情有着深深的仇恨，至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很难想象。
我其实有点，
对，就这件事情的话我跟 Monest 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吗？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跟你的观念一致，但是你是出于对现实世界人物的观察，我是出于对小说剧情的理解。我很难想象叶文洁的行动来说，如果他心中没有仇恨，他心中是佛系的话，他的行动是很难解释的。
对，
因为他明知道代价或者说风险是什么，剧里面有很直白的描述嘛，某一集里面有说你是不是当时就知道是赌上了全人类有可能被外星人灭绝的命运，他说他是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如果心中没有仇恨的话怎么可能决定要承担这个风险。
嗯
嗯，我觉得两个版本，心中有仇恨是一定的，但是是否表现出来，是否有那种瞪着别人的眼神，我觉得都是作者的态度吧。
我今天看到网上有一个评价，我觉得非常好笑，就是有个人说腾讯版本嘛，他不是没有拍全嘛，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他质问，应该是常伟思吧，他质问叶文洁的时候，然后就说就为了这点事情，然后你就决定毁灭人类之类之类的话，然后那个人的评价就是说。说要我的话我当时就摁那个键了，就光为了这句话我也摁这个键。
然后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豆瓣短评说，你们问叶文洁为什么按这个按钮，我现在看这么多评论区异形的，我也想按这个按钮。
现在大家对于网飞版三体无论是热爱还是不热爱，都逐渐变成了大刘笔下的降临派和拯救派的一个极度不和谐的一个纷争。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些偏见给放下来，把它单纯的当一个艺术作品欣赏，会发现它真的不止一星，它肯定是及格线以上的一部作品。
嗯，
但是还是觉得就是说腾讯版它的很多铺垫，包括对叶文洁的举报导致叶文洁去了红岸，然后叶文洁在红岸怎样跟所有的伙伴建立一个关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定程度上被尊重，以及他怎样被他的领导给政治上去搞了一下等等之类，所以他做出割绳子等等的举动，以及他杀夫的一些行为，在这部剧里面它被强烈的简化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可以理解的啦，因为杨卫宁这个形象说实话是我认为三体里面最科幻的存在，因为我不认为不好意思，因为我不认为有杨卫宁这样子好的男性形象的存在，因为书里面其实是有一点感觉，就是说杨卫宁有一点在拯救叶文洁，然后叶文洁把唯一给他带一点希望的人给杀死了，也是更加塑造人物的一个悲剧性。
嗯，我觉得聊到这里听众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们并不是全盘接受原著，刘慈欣的原著，就是他里边写的情节也有一些可能我们不一定认可的地方，就是是不是可以改编原著的剧情，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实际上网友诟病他也好多了，但是也没人否认他的想象力和他的造概念这些能力是大家喜欢的原因嘛，但是不代表他没有缺点。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或者我举个例子好了，有的人不认可叶文洁仇恨这一点，我觉得他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版本的作品是否完整的表达出来了。网飞版我觉得就非常好，它首先非常明确的描述了被批斗的父亲，然后又两次被背叛，其中还有一次是感情，然后又红卫兵在他的面前直接说我永远不可能忏悔的，谁来跟我忏悔呢，这三个事情直接就立住了让叶文洁这个角色， 也就让主创表达的内容就立住了，包括后边好几集每集都有一点点他的一个故事发展。所以说你可以否定，你可以不赞同主创为什么要这样来表达，这么塑造叶文洁呢，但是我们如果按照主创要这样塑造的角度来说，他是完成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如果我们聊优点的话，叶文洁这个角色是我目前来说很大的一个优点之一了。
但是从场景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更加偏好腾讯版的红岸设计，它很多东西都变得比较旧嘛，然后它的机器也看上去比较现实，然后打孔机也比较现实，然后新版的话总觉得它看上去太新太干净了
啊。对，我看人说什么95年以后的宋体字之类的吐槽嘛。
是
啊，第一二我们还没有提到倒计时的剧情，这个是我觉得王菲版的一大劣笔。之所以我给这部剧打及格线以上，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很多的视觉效果是做得很有诚意的，后面我们可以提到优点，但是倒计时的视觉效果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它拍的不如腾讯版，更加不如原著的描写。而且我觉得之所以我特别批判这点，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它省成本的表现，而不是说技术上难以做到像原著那么微妙，那么能够体现三体人科技先进的那种自动适应环境背景啊，那个倒计时不会影响正常时间，但是又能让你感到它存在。在王菲版里面，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红色的字，让你看不清你眼前看的电脑，而且没有任何根据环境的变化，然后那个字也很粗糙。我觉得这个描写就是他想要塑造恐怖感，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他同时也是我觉得就是懒惰，他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效果，然后可以直接叠加到任何一帧画面上去。
那可不可以这样子认为，就是说他这样的字体是三体当时 trending 的一个字体，所以他们选择用这个字体去打在人的眼膜上，毕竟他们不一定有学过人类世界的一个审美系统。
主要还是字儿太大了，而且会特别的虚，这个一看就是恐怖片爱好者的玩法，他们这个剧组里绝对有恐怖片爱好者。
闪灵都说了嘛，
我觉得换一个视角来说，就是从被打这个字幕的人的体验来说，原著描写是一种我在怀疑这个世界，这个字到底在不在那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而现在这个剧集版本非常明显的指向是我的视网膜上有这个字。因为如果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树上面有一串字，然后你拍照，然后也会有，他之所以原著里写拍照这个情节，是每一个遇到这件事情的人他都会有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一种很深刻的恐怖感，就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回事。而如果是眼前就有一串字的话，那大家都会得到那种大使的结论，就是有人在捣鬼。那恐怖就变成了有人要搞我，而不是我不理解这个世界的恐怖。
我有一个笨问题，那个字出现的时候有背景音乐吗？就耳朵里有声音吗？网飞版字一出现都有巨大的背景音，那都是配乐对吧？
对，我觉得它可以做出那种电流感的字体，但是没有必要做的这么有存在感，然后还模糊视线这种。
我觉得汪淼还蛮难演的，汪淼对于字体的恐惧这件事情，无论是哪个版本我看的都很不耐烦，我觉得说这人好没用。
我第二遍刷的时候理解汪淼了。
为什么第二遍就理解了？
我这次好像发现自己特点，我第一遍的时候确实会看这个导演是怎么拍摄他的，也就是他的视角，比如说上来就是给这个女性角色一个特写，是不是南宁拍一个侧脸也好，或者是低胸的还很性感的样子，那是有的。 RDB 我觉得他们的趣味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第一遍看的时候非常不喜欢，但第二遍我把这个事情忽略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汪淼承载了这个剧很多的表达，因为刘慈欣的小说里边他没有对于环保呀对人文的关怀，它只有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求，然后这个剧汪淼所表达的那些东西以及他最后去做的事情都承载着对大自然对世界的爱，所以它的存在我觉得意义是有的。
那我们就很顺利的过渡到第三四五集好了，我们先来讲讲牛津五人组嘛。牛津五人组就是在牛津大学，叶薇拉就是叶文洁跟伊文斯的女儿，并不是跟杨慧宁的女儿，对，她就是相当于中文书版的杨东。然后叶薇拉这个人呢，她在牛津大学当教授，她的组下曾经有过五个人，然后这五个人呢分别是有 Will， 有 Jack， 有 Aiza 饰演的汪淼，有陈金和罗辑，就是我们讲那个黑人演员饰演的 Soul。 对，就是在我们看之前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为就是说汪淼变成了五个人，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这五个人是不是五分秒，这个称号还蛮好笑的。但是仔细看了以后就会觉得说他把刘慈欣很复杂的一些，就是刘慈欣的人物关系，他是这里出来一点那里出来一点，其实你要把它影视化的话让人会失去那个焦点在哪里。然后二 DB 他们在拍《权力的游戏》的时候就已经运用到就是删减一个人，或者说把 A 和 B 融合成同一个人这个方法，去让整一部剧它能够进行的速度更快一点。然后他们有可能更加吸取了《权力的游戏》，因为他们开头的时候拍得太慢了嘛，导致他们收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收，所以他们在《三体》这部剧里面又拍得太快了。我怀疑他们这一部剧甚至不用四季三季去讲完，两季讲完的时间说不定都够。
我觉得会两季讲完。
对，
但是今天晚上刚刚和衣柜吃饭的时候，衣柜说 RDB 说光第三本书他就打算拍三四季的样子，当时我都惊了。
前几天是有个新闻这么讲的，
我看他这么进展快，确实又想到了他之前他为什么放弃 GOT， 就是他觉得自己人生白白浪费了，不能在这里耗下去了，所以说我感觉他拍三体也怕再浪费他的后边的晚年生活，赶紧拍几季就走。
对，其实强烈大家听一下就是三体配套的官方播客嘛， RDB 他们这次也有被邀请到第一集播客，然后讲他们是怎么想去拍摄这部剧的。当时他们是飞往东京的路上的时候，两个人把这本书的第一本看完了，然后他们看完同时就会觉得说这本书是非常适合改编的，但是怎样改编这一本书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就是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推广三体官方播客，就是他们在这一期他们的后半段有请到张荣，张荣就是他有写一本书叫做《红三个中国女人的故事》，大概是这样子的翻译吧。就那本书的话，他在西方世界90年代其实非常流行这本书，很多人因为这本书受到启发，然后写跟中国的故事，关于以前的记忆等等之类。就是他请到了红的这个作者，细讲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两集在那十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和那些相关的女性体验。我觉得他相当于是西方世界最适合过来评述三体那一段拍的怎么样，以及从一个女性视角去看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人，所以很强烈大家去听那一期播客。
好的，
五人组我最喜欢的是 Jack， 可惜他死得早。
对，其实五人组的 Jack， 如果你要从书里面去找替代人物的话，我记得云天明是有一个发小，那个发小是通过好像卖哪款饮料然后发了大财，所以给云天明的钱让云天明有办法去买星星送给陈星这个样子。除此之外我想不到他能够同等于哪个其他的人物。
他确实没有太借鉴其他的人物，然后比如说他的学术成就也没有太去讲，所以这个角色早一点下线也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因为他在《权游》里面出现过嘛，然后从第一季到最后一季嘛，然后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能在这部剧活很久的人，然后没想到三集挂这个样子。
而且玩游戏这个要素基本上预告里他的出镜率是最高的，
主要是有一支预告片以他为中心，以为这个人不会没，
所以很多人会说可能他会主要承担玩游戏这个戏份，结果最后半截死掉了。
这个五人组从整体上来看我觉得是喜忧参半的，当然看下来我是接受了的，但是我不觉得他是多高明的改编的方式。他是一个非常工整的能够把剧情都合理安排到不同的人物，然后每个人都有具体的功能，工作量肯定是非常高的，他要天天来想如何排列组合，如何前面和后边映照，如何这个人对应那个人。
对，
但是把这个事情变成五人组，他就是把整个的剧的基调定的比较年龄小一点了，所以说有点青春片的感觉，有点友谊在。虽然说我看了也落泪了，但是不觉得它足够高明。
你这个形容非常好。哎，那如果我们一定要进行对比的话，就是你们会觉得腾讯版的这个游戏的设计跟网飞版的游戏的设计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更加偏好哪个吗？其实我个人会比较偏好网飞版的游戏设计，腾讯版的游戏设计稍微有点恐怖谷效应。衣柜你说是不是？
是，但是我觉得可能视觉上它有 不同的想法吧，因为腾讯它整体的年代还是放在了08年左右，所以他可能想到那个时候的电子游戏画质和建模就是大概那个样子。但是这一部它的时代背景基本就放在和咱们同时的某一年里边，比如说什么手机啊，各种电子设备都是最先进的。那现在看了一个就是啊，一个光洁的头盔，然后里边建模非常成熟的场景，那放在当下也是合适的。
我非常好奇那个头盔是不是苹果公司提供的一个概念产品，就这部剧有很多苹果手机和 iPad 电脑的一些特写，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他们的那个头盔显示是不是也是苹果公司帮忙设计的一个产品。
我就感觉这个光滑的样子就很像水滴呢。
嗯，
有诶，
非常。
我觉得这个头盔它和腾讯版我就很难对比，腾讯版是搞了一个那种全身的嘛，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要更贴近原著，它是全息游戏服，但是网飞这个设计它搞成一个这么极简的更能够有外星科技感，就即使是在今天它也是远远超出今天人类科技的，甚至它可能超出未来100年的人类科技，所以就更会给人啊，这应该是外星人设计的感觉。这个很难说好还是不好，就如果你从让观众快速接受外星人存在的话这是好的，但是从剧情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这个头盔在被第一个政府发现的时候就会被怀疑是外星科技，因为它真的太超前了。反观如果是全息用衣服来实现体感的话，还可能想象一下是不是一个很先进的实验室做出来的。
嗯，
关于这个游戏的设置我算是满意吧，但是也没有惊艳到我了。这里边反而要说就是那个烂尾的美剧《边缘世界》里边的游戏设计的我感觉比这个还要好，也是戴了一个眼镜然后你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两个是异曲同工吧。
嗯，
他们的配乐我怀疑都是同一个人，因为也是西部世界有一定的参与嘛。
啊，那个配乐好令人生气，
吐槽配乐，那个片头曲简直就是西部世界的，因为同一个编曲嘛，我觉得他是编完西部世界还有一些边角料就拿出来用了，好气啊。
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对，就非常令人气愤，就是这部剧唯一好的配乐都是已经发生过的音乐，就比如说 Radiohead 的一首歌，然后还有 Lana Del Rey 的一首歌Video Games， 对，那也不是他配的。
嗯，
对，就这两首歌作为配乐还蛮好听的，但是他们主创的音乐非常难听。
他的片头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短。
哦，
啊，是2秒钟片头，这个我喜欢。
对，因为实在是不好看。
那五人组因为特别突出的两个角色，一个是 Will Downing 和 Saul 罗辑，下一个趴讲嘛。然后我们可以再讲一下第五集发生了很多事情。第五集是让很多就是国内外的观众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就是单单为了第五集去看《三体》这部电视剧也是非常值得的事情，因为它有出现我们的审判日号，然后还有出现天上的眼睛。当然这两件事情都各自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然后我们先可以讲一下审判日号。就是小鸟应该知道，就是有很多的争论嘛，关于审判日号腾讯版跟网飞版最大的区别就是，腾讯版他在说拍这部剧的时候，我们先提前先设计了很多桥段，说啊，这些上面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人，所以他们干掉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网飞版也是很刻意的一件事情，他们在上面建立了一个幼儿园还是小学之类，然后它上面还有那种，
还有一只猫。
对，还有一只猫。那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发现猫也死了，所以就非常非常令人气愤。
这个第五集它在帝国里，就帝国杂志Empire被评为是血腥程度不亚于血色婚礼，所以说这也是奠定了我一定想组个团大家一起看，找个好地方的原因。
嗯，
就觉得要不然浪费了。但看完之后，哎，我发现我好像不会快乐了，也没有多好看了。我看到关于这一集的争论评论区都在问为什么要放小孩。
我先讲，就是伊隆马斯克嘛，他本身不是有建立一个学校叫做 Ad Astra， 就是专门为了他自己的小孩以及他身边一些 SpaceX 的员工的小孩建立一个学校，然后他们专门授予跟工程相关的知识，关于天体相关的知识，然后关于音乐艺术等等，有他们的一个教学体系，是脱离于美国的公立教育以外的一个教育方式和体系嘛。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伊文斯他会在审判日号做一个 ETO 学校是很成立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能够希望培养出400年后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然后400年后的那一批人他希望是一个能够跟三体星人共存的一批人，因为他们当时的愿望还是说我们希望三体人过来帮忙改造这个社会，就是这个版本是没有拯救派和降临派的嘛。伊文斯跟叶文洁的目的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希望三体人能够跟地球的一部分人，就是他们 ETO 组织和未来 ETO 的人能够达到一个共存，就是消灭一批文化产生一批新的文化，所以这个学校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但是没想到他会花那么大的一些画面篇幅，比如说把书包一个一个割掉，然后小孩子的一截腿最后露在外面，
太刻意了，就是为了引出后面的人对这件事情的争论，他刻意拍小孩镜头。我觉得拍一下可以理解，拍那么多就觉得 OK， 我知道你想说上面有好人，然后他后面又来一次又来一次，我就觉得有点过分。
就是我能想到好几个目的，一个是刚才智子说的，就是这样的组织他希望有自己的传承性，然后也告诉大家说其实这样的小朋友或者说这样的船员他们其实是比较无辜的一批人，同时又能体现出 ETO 很像一个邪教之类的这么一个概念。但也就是小孩的存在感这么高，就给人的冲击性实在是太强了，就不愿意去细想，看着很难受。而且我说个戏外的因素，就是我那集我实在是后背太难受了，我开了那个按摩店嘛，伊文斯倒下的时候那个按摩店停了就伊文斯倒下的时候那个按摩店停了，就好像他受到了惊吓一样。
但你看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无地影院感。
我听你们说这么多，我现在似乎懂了，联系起来了，就是他拍这些小孩是给汪淼看的。
对，
不只是汪淼，还有给那个张北海。
对，
对，就我最开始说汪淼的作用就是来表达这些东西，对，他在船上和别人吵，后边无限的和别人吵，汪淼的表达是需要这些东西来衬托的，就是我说给汪淼看，肯定也就是主创在这方面进行表达嘛，我是觉得有必要安排的。而且他也没有直接血腥的孩子死亡，只有一个腿嘛，
确实没有直接的画面，但是你的脑海里会一直存在说，哦，这个船上有那么多的小朋友，
而且还是各个文化很可爱的小朋友，
他就是有意为之让你联想到小朋友会死这件事，他和你愿不愿意看到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关系。
我就哪怕他们拍一些可恶的青少年的镜头都好，青少年死不会觉得心很痛，但是那种小小孩很可爱还没有太被污染的那种情况下死，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
那这恰恰不就说明那些邪教的人也是正常人，然后这些所谓的正义的人类们也做邪恶的事情吗？就双方都是有邪恶的部分，人类的残忍的部分吗？
对啊，就像红色婚礼里面那个大哥的老婆肚子里面的小孩值得死吗？
啊，提到红色婚礼的话，又想到 RDB 一个用过的手法，就是在某一集的片尾他不放片尾曲，或者说片尾曲出的比较晚。
嗯，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手法他好像用在了第二集还是第三集，反正不是这一集。就这一集他可能重头戏放在了后边的质子展开，一定要有一个更雄壮更有危机感的音乐出来。
你们是虫子通过第五集两件事都给讲了，真是效率太高了。
那里是挺重要的一个转折，其实就是人类社会不知道三体，只有韦德他的属下知道三体，到突然间整个世界知道三体并且都害怕和讨厌三体的转折点。触发事件是伊文斯他犯了一个错，就是告诉三体人人类会说谎，并且他自己会说谎。
太笨了，就是伊文斯太笨了，为什么不让叶文洁去跟主去交流，让伊文斯这个笨蛋跟主去交流你但凡经历过点那十年的折难，那中国人所经历过的那些你要跟上司进行的一些交流的训练，你都不至于犯这样子低级的错误，导致整个地球人被毁灭。我跟你讲，伊文斯是人类的叛徒
求奸
求奸，还是特别笨的求奸。
其实这个设定也算是比较新鲜的原创吧，就是给了一个理由，因为伊文斯在里边提到了他敌人是虫子啊，或者是害虫吧，然后三体这边的人就以此你们说谎你也是虫子来形容他们， 实际上和小说也有点不符，对不对？
嗯，这个改的其实蛮好的。
嗯，
但是两个人交流那么多年，居然现在才知道三体是一个通过脑电波交流的，我有点奇怪。
因为他们实时交流的话其实才发生了几个月，质子在几个月前才到达嘛，所以他们非常密集的交流应该是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就这些话 slip out 有可能就是也是成立了。质子展开这个手法其实就是天上有个眼睛嘛，这个手法 BBC 其实已经拍过了，是在《神秘博士》里面，对，但是没想到吧？啊，
别蹭！
真的，《神秘博士》粉当时看了就会觉得说，嗯，这件事情发生过，就是在《神秘博士》里面，马特·史密斯他作为第十一任博士的时候，刚开始第一季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天上出现了一个眼睛，要求他们交出一个外星人，要不然就要毁灭这个地球。然后那个眼睛就在到处找人，就是感觉非常像这个版本的质子，只不过因为制作水平和经费的充足，所以这个版本的眼睛更加好看。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在 BBC 已经发生过了。
然后你们是虫子的这个特效，我也没有感觉到震撼。我觉得整个这个剧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你看小说里边说只送大脑，我都记得好像后边就是只送大脑后面加个句号，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和那种很装的感觉，你知道吧，褒义啊，然后什么送你一颗星星，你们是虫子，就这些词。虽然说大刘的文笔很差，但是这几个概念塑造的时候每次都很有仪式感，让人觉得很有画面，而这里边他明明有画面却缺少了一些庄重仪式感。
因为节奏太快了，每一个事件每一帧你都可以感受到刻意，感受到它是为了给下一秒马上发生的事情做一个理由的那种流水账。
我突然意识到质子和 Monist 你们两位是不是不知道中文网友是各种骂网飞版的特效的，无论是切船还是个眼睛天空的眼睛等等的，觉得都是被腾讯吊打的。
我在小红书还蛮常跟人吵架的，所以其实有看到，但是那不重要。
这个特效我也是骂的。
嗯，
这个特效我骂的原因是网飞版它的改编有两种改编，一种是为了让剧情紧凑改变了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和人物，但是放在三体世界里面仍然合理，这种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质子展开是一个例子，是它为了观感让观众更能够接受而做了一个不符合小说设定，不是不符合小说情节，而是在小说世界观里面这个不成立的事情。
对，
不成立的原因是三体人只制造了两个质子，是因为非常难制造，只有两对四个质子，所以质子是非常珍贵的。
I know。
而我们已知质子在展开状态下可以被雕刻，可以被毁灭，所以在小说里面，质子在地球展开只能通过干扰宇宙背景辐射这种方式，非常难被监测到，不会引起什么大的反应的方式去展开。而在这部戏里面，他第一次让星空闪烁，我觉得还是 OK 的，因为星空闪烁不会让各国的军队政府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但是直接一个罩子罩住，任何一个有导弹的国家，如果有一个应激反应去炸它，质子就变成一个了，这是三体人不可能做的抉择。所以这个视觉效果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哦，所以说它展开的时候是可以攻击的。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可以攻击，第二个问题是展开的时候，如果我带入一个白纸观众的观感，我会说，诶，三体人用质子罩住地球不就进入黑客帝国了吗？人类不就毁灭了吗？
嗯，
所以这是很不成立的。质子的设定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设计，它既十分强大又十分脆弱，它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就是因为它展开的时候脆弱。否则你想想看，如果质子无坚不摧又可以展开，那把地球包起来包个400年人不死光了吗？
对啊，
就是更简单的例子，就他想杀罗辑，直接改他的飞机，让飞机坠毁就好了嘛，还需要找什么撞车吗？
对，
我感觉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问题了。这里边的质子太智能了，我感觉这也原因是因为写小说的当年对 AI 的想象还没有这么多，还不知道 AI 能连一切所有车吧？
不是，他想到了这件事情。写小说的时候，他给质子有能力限制，就是他不能去黑别人的系统，他只能够通过质子去撞击。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直接在，你换个想法，黑掉所有国家的核弹发射系统，人类核弹一通发射，那这人类不也完了吗？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质子没有这个能力。
对，
所以质子杀人只能够通过 ETO， 通过发送信息联系地球上人，让人类去做这件事情。
现在质子有点超体的感觉了都。
对，质子的能力在这部里面太强了。
谢谢。 谢谢谢夸奖。
什么鬼？
因为听到就总觉得是在讲我，就不好意思，有点自恋，你知道吗？
哎、
总觉得就是说，哎呦，
世子超厉害，
某内子又开始夸我了，真的是脸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我好讨厌剧里的质子啊！
你闭嘴！
你们再这样，评论区又要磕起来了。
那衣柜怎么看？
那个镜面效果倒是挺让我惊讶的，但是不要了，就是太显眼了，你不要当这个显眼包。
是是有这种感觉。当然第五集总体来说，就是作为一个没有看过三体书，没有接触过腾讯版三体的外国观众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有震撼效果的。那我们现在来讲到我们的第三趴，第六七八集主要是讲了云天明的天梯计划和罗辑的面壁者。那我们先来聊一聊我最近很爱的 Will Downing 云天明
脑花仙人。
对，我最近两天就一直在想云天明，我好爱他，真的是。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好好， Will Downing 云 Downing云天明，就越听越像，
真的很像很像。
你这么一说，程锦和程心完全不像
啊。XIN 很难发吧？怎么发 ？Hin 吗？就是 Javier， 然后 X 是一个很难发音的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来到国外，就比如说衣柜的话，有可能你可以用衣柜，但是小鸟的话，你就不能用小鸟，因为别人会发成汉尿。
你那是俄罗斯话吧？小鸟什么东西？
像在拉尿啊？
没有，因为 X 是发 H 喝的那个音，不是吗？就那个 Javier。
不一定，如果是 X 开头的，还有英文里。Xavier，Xavier，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理解了吗？为什么陈星要叫陈金，小鸟估计要叫金鸟才可以。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开始聊云天明了。云天明征服了好多人。
好好，聊云天明这个人。云天明在刘慈欣的书里面，当时我看的时候是觉得这个人物很悲哀，就是现在如果等同的话，就会觉得说云天明很像一个善良的 incel，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接触，然后他一直处在一个超级卑微的一个状态下，而不是像这个版本的 Will Downing， 他给人一种极致深刻非常克制的去爱一个人而不愿意去表达，他是自愿的有一个 friend zone 的一个过程。而且他拍摄的一个手法也很好嘛，就是他和陈星就变成了两个船，就变成陈星哲的船，然后他在那个船上，然后等到他死亡的那一刻的时候，天上的雨就停了，然后那一块我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而且是看第二遍的时候会哭得比第一遍更惨，因为你更加可以意识到这个人他爱的是如此深刻。因为你结合我们之后就是第二本书和第三本书，等会儿收拾一下心情，第二本书第三本书的时候，云天明真的在之后有经历到各种折难吗？因为我无法想象云天明是怎样做这个决定，因为如果是我的话，哪怕是我对深爱的人，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大脑给送到外太空。
小鸟这时候会说，如果是真爱的话你会愿意的？
如果是真爱我也不愿意。
我觉得 Monis 会愿意的。
我是愿意的。
因为你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你的大脑有可能会被外星人做任何测试，所以你可能会感知到所有最痛苦的事情、最恐怖的事情、最不该去接触的事情。就假设我是云天明，我的大脑里面他让我体受到的痛苦，那种痛苦是诚心在不断一遍一遍的被折磨致死的话，我愿意去承受这样子的痛苦吗？
愿意啊，痛苦就是爱啊，爱就是幸福啊。
什么东西？
我们玩重金属的。
衣柜怎么看？
就是 Saul 和 Will 他们讨论说大脑被送出去之后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情况，那一段我感觉主创应该是有看过三体 X 的，就是宝树写的那个小说。
太惨了主创。
就不管你们喜不喜欢宝树那个外传，他确确实实是写了这么一段的，就是所以我感觉他们一定是看过的，不是一定，是有可能， 就相似度非常高。
嗯，刚刚质子那句话我感觉需要补一句， incel 是非自愿独身的意思。不过云天明这样厉害的人也可以能够用 incel 来形容吗？
云天明、
原著里面的云天明的话，
对，
我很喜欢云天明和陈星这个线的改编。第一是就刚刚质子说的云天明这个角色，觉得他更像一个成熟的人。另一点是他们的感情会 make sense， 还有一点是他们做了很多铺垫，就是童话和船纸船，这在后面肯定都会用到的嘛，在讲童话故事的时候。
嗯，
但现在他们在第一季做这个铺垫，我觉得还是挺有诚意的，就是说我们之后他们两个之间去讲童话故事就很合理了，而且用纸船的比喻也是这个时候就埋下的伏笔。
然后他的形象也蛮好的，形象气质对吧，除了有点像扎克伯格以外，
哎，是有点哎。
嗯，我觉得当一个男的这个角色他是有纯爱光环的时候，整个人他无论长怎么样在我们眼中都是非常帅气的。
其实他还有点像去他妈的世界的男主，
没看过。
他身上有一种与沙漠的五百天里面 Joseph Gordon-Levitt 的那个角色的一些气质，就是从小到大听 Britpop， 所以对于真爱有一种不可置否的追求。
嗯，
好，那我们聊下一个，就是罗辑作为面壁者。
我半天反应了一下罗辑是谁，原来是这位
Saul。
对 Saul， 整个一季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朋友，然后突然就变成了面壁者。
是，当时看的时候也是没太想到，但是主要是因为网上因为他的肤色的关系骂他的人太多了，以至于想保护一下这个演员。
我觉得就是 RDB 没有在他这边哪怕加一点点笔墨展示出，比如说有一个下棋的剧情显示他智商很高，或者是在他房间里摆一本什么博弈论的书的，就是任何讨论中他讲一点哲学的博弈的相关的讨论，树立这样一个形象，我就能接受他是罗辑了。
他有一点点，有一个场景我有体会到， Jack 死掉以后吧，他们 一堆人聚在 Jack 家，他们说这个头盔怎么回事的时候，问 Saul 的想法，然后 Saul 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就说你花30秒想一下。那一刻有让我感觉到在这群人里面他们都觉得 Saul 很聪明，但是这也是一个完全不足以把他推向说叶文洁会选择托付给他的程度，
就是他也没有回答多经验嘛。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他第一集有在那个粒子对撞机那儿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就再也没有特别多的去表现他学术成就的东西了，主要是在那儿看他吃喝嫖赌。
五毒俱全，又一夜情又吸毒，真的是
只学到了罗辑的吃喝嫖赌，没有学到罗辑的天文学背景和他的智商在线。对，这个角色确实是编剧上有些失败。
嗯，但是这个演员是没问题的，这个演员约翰·爱德坡，他在美剧《守望者》里边演的一个角色还提名了艾美奖的男配呢，还是很厉害的表演方面。但他在接受了这个设定之后表现出来一些不知所措的笑点，从现场观众的反应过来还是有效的，就我不想要这个，你为什么要给我，然后别人 OK。 但是那笑点也往往都是和他打对手戏的人来营造的嘛。
哦，就是那个面壁者的微笑吗？那个我很喜欢，那个写得很好。
然后这一块就是没有把说那个你当了面壁者就所有大家就没有办法说你是真的想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没有说的那么的明白。他后边和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对话里头提到了这个意思，但没有点的特别透，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好一点的。
我不知道在这里讨论对不对，就是我看三体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太空解体现在没到这一步是吧，包括联合国突然开会宣布面壁者，就像流水账一样，他就没有让人感觉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计划，他就进入一个会场啊，下面是第四项议程我就宣布了，就照本宣科一样，然后联合国这个秘书长只是开头在。
对，但书里面这一段也写得很快，就是可以更加突出整件事情的紧急性，就是罗辑突然间被一夜情，然后之后被撞，然后他女伴死掉，然后马上就保护起来，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去了联合国。当然其实我个人是对于每一部影视作品里面能够出现联合国这件事情是非常期待的，就是充满着各种幻想你知道吗。然后他这次也是在联合国有做一个实景拍摄嘛，包括其实流浪地球二也有在联合国有个实景拍摄，怎么办，我又喜欢网飞版的三体又喜欢流浪地球系列。
然后 主要是他小说里边对四个面壁人的描写都很大篇幅，就是起码几句话彰显出他们很厉害。
刚才小鸟说天梯计划和面壁人都是流水账，我觉得我对整部剧集都有这个观感。我觉得很多这部剧的缺点都是因为它的优点，它优点是节奏快嘛，可以让观众快速接受设定然后快速推进，但是这也是缺点，是因为三体不管是腾讯版还是小说，它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很多非常巧妙的构思，是一点一点让你去想通的，信息是一点一点给你的。可能腾讯版拖得太慢了，但是三体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没有铺垫。如果我们要搞这个船，叮，古筝计划就来了。然后如果我们要送一个 probe, 叮，那个阶梯计划就来了。完全就是有一个问题，下一秒就给你答案，没有中间的过程，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想法那么巧妙，为什么是这个人他能想出来这个想法。这些全部都被他略掉了，就会看的时候就有点太快了。
感觉只有面壁者这个事情稍微做了一点点铺垫，就是首先是有了那个思想不能被参透这个事情，然后中间韦德
一到一千你猜哪一个
啊？常韦德，因为他综合了常韦斯和韦德两个人的实测，所以他叫常韦德。
OK, 合理。
Nice one,
非常合理。就只有这一个是稍微有一点点铺垫的，但是剧情推进到逻辑那儿确实是推的特别的快。
然后回到罗辑他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他和汪淼的感情，
罗辑和汪淼的感情
带入小说名字太奇怪了
啊！罗辑和汪淼的感情，罗辑和陈星啦，
是汪
淼，是汪淼
啊！不不不，罗辑和庄严 ，I'm sorry。
嗯，对他们两个的感情，从最开始在那个 Jack 的吐槽，你们俩是互相骂还是在调情？第一次见面，他们俩互相拥抱就很久，然后他在家里照顾他，反正一直都这样铺垫的吧。我第二次刷的时候也接受了。
你是三观跟着五官跑，
我什么都接受了，现在已经。
对，因为就刘慈欣写的三体最被人诟病的一件事情就是庄严这件事情，因为无论说他描写这个女性的穿着啊，以及他描写这个女性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高知文化读到研究生但没有读到博士生，就是没有那么聪明但有点小聪明，然后家庭良好，年纪也很轻，未被世事污染，
听着都想打人了，
就是这样子一个女性形象是所有中国男人爱的一个女性形象，这件事情是非常令女性读者会觉得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批评非常合理，但是同时罗辑不是一个伟大正确的人，罗辑他就是一个吃喝嫖赌，就是在原著里面也是，罗辑他不是一个英雄。我的视角就是罗辑是一个有点傻的人，宇宙社会学方面他是有建树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的人格是有问题的。
对，小说的时候就是被读者就是最喜欢的两个角色，一个就是罗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张北海嘛，
应该是被直男广泛喜欢吧，
就是他们两个作为非常哇，给人一种瓦砍人的感觉。
什么瓦砍人？
Vulcan,
吓死我了，我以为小孩砍人的意思。
衣柜，你跟他解释一下瓦坎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星际迷航里边一种就是极其讲究理性的种族。
讲究理性是一种男性根植在内心的自恋。
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那个笑话，叶文洁的笑话？
对对对对对，我刚想提这件事情。
Don't play with God, 我更多的是理解语言层面上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对那句的翻译是有微词的。
他翻译成什么了？
简中的翻译是不要对上帝奏出弦外之音，繁中的翻译是千万不要招惹上帝，更烂了。
对，更烂了。Play with God 就是我要耍你。
原文是不要跟上帝一起演奏呀。
对，它有演奏的意思，它有耍你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就其实很难用中文去翻出来，就像中文的很多东西很难用英文去翻出来一样。但是我个人认为，我觉得这个笑话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欧美地区观众的一个解题口味，就相比黑暗森林来讲。那我们完整的讲一下这个笑话，就是爱因斯坦死了，他到了天堂以后呢，他看到了自己的小提琴，他非常高兴，因为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小提琴，甚至超过他热爱物理或者热爱女人。然后他开始调音，然后天使突然间冲向他，然后跟他说你在干什么。爱因斯坦说我现在准备要开始 play 了。天使说请不要做这件事情，上帝呢他是一个吹奏萨克斯风的人。然后爱因斯坦他就停下了，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是很难的，他热爱音乐， 其实在天堂上能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多。在这个时候呢，有萨克斯风的声音传下来，上帝在 play Take the A Train 这首歌。然后你知道这首歌吗？爱因斯坦非常清楚这首歌，他想那我就可以同时跟他进行 play 了，然后他也开始演奏 Take the A Train 这首歌，然后萨克斯风在这个时候停下来，上帝出现了，上帝他 march over to 爱因斯坦，踢了爱因斯坦的球
蛋蛋，
对，即使在天堂也会觉得很疼痛。上帝把爱因斯坦最爱的小提琴给摔成了粉碎，在 eternity 在永恒之中没有了音乐，天堂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变成了地狱。然后这个时候呢，天使过来跟他说，我们警告过你不要 play with God。 这是完整的这个笑话。然后有请我们的 Monest 给我们解下谜。
我想先夸一下这里叶文洁的表演，因为这个笑话我专门倒回去看了一遍，然后我发现她表演的非常好，就是后知后觉，我们知道后面走向会知道这个笑话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带入当时罗辑的视角的话，叶文洁怎么样让罗辑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他就通过他的表情和眼神。我回头看的时候，我发现叶文洁在讲这个笑话的时候脸上没有半点笑意，一直在瞪着盯着罗辑。所以如果我们介绍罗辑是一个聪明人的设定的话，罗辑知道叶文洁现在在跟他讲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能明说。这里的表演我觉得是非常可圈可点的。然后笑话其实我觉得笑话写的不好，不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它其实挺难解的，我最后也只是解出来了一半。第一个信息是这个笑话很重要，第二个信息是刚刚智子没有讲笑话之外的内容，笑话之外的内容是叶文洁之后说了，如果没有这种笑话的话我们就活不成，这是点明了这个笑话里的信息足以决定人类是否能够生存。然后第二个信息是在爱因斯坦的蛋蛋被捏碎以后，天堂是永恒的寂静，这一个是可以比较容易引到费米悖论的，就为什么宇宙中这么安静。第三个信息是触发上帝过来灭掉蛋蛋，也就是灭掉地球的触发条件是上帝在演奏萨克斯风，然后爱因斯坦在演奏小提琴，并且他们演奏是同一个音乐，而且这个音乐里面有智子后来给我看了这个音乐的歌词，有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个开火车从 A 点到 B 点这个信息。
就 Take the A Train 的话，它是 Duke Ellington 的一首演奏歌嘛，然后它里面的歌词讲的就是说你只有乘 A 号车，因为纽约这边是有 ABCD 嘛，才可以到 Harlem 的那个地方，然后 ABCD A 的意思就是说 A 是它的一个快线，所以你必须用快线才能到达那个地方。所以如果你看歌词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在讲你如何去从 A 点到 B 点最快速的方式是什么。
这个可以联想到光速。
You must take the A train to go to Sugar Hill way up in Harlem. IfYou miss the A train, you'll find you've missed the quickest way to Harlem. Hurry, get on, now it's coming. Listen to those rails a-thrumming. On board, get on the A train. Soon you will be on Sugar Hill in Harlem.
刚刚说到从两个不同的地方演奏同样的信息都是从 A 到 B， 那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牵强的地方了，我觉得可以牵强理解为不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暴露你们的坐标，因为你们之间的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觉得就是勉强圆得起来。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改编有一个更大的批评， 就是它又是在三体世界不成立了。它不成立的原因是这样子的，人类最重要的武器有两个，一个是他们脑中的想法不为外部所知，另一个是他们可以有两个人之间的暗语，这个是要到后面云天明写童话的时候才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来向地球传递信息。但是他在这里就用了，他不仅在这里用了，而且三体人解出来了，这就导致后面的剧情无法成立。之所以说三体人解出来了，是因为三体人去暗杀罗辑，那就说明三体人听懂了。
没有，三体人没有解出来。
这不应该代表解出来吧？
这代表解出来了，因为如果没有解出来的话，他没有理由去杀他。
没有，他杀他的理由纯粹是因为叶文洁最后的关键信息讲了一长串话给罗辑听，因为三体人知道人类会用童话这件事情去传递信息，而不知道具体的信息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 metaphor 是什么，他们不知道比喻是什么，不知道童话是什么，所以他们在不知道罗辑会做什么事情的情况下，但是觉得罗辑做的事情一定会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情况下，要去刺杀罗辑的这个行为是成立的。
OK， 如果三体人刺杀罗辑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听懂这个童话，但是他们认为童话是危险刺杀罗辑，那么在第一部可以成立，那么第二部第三部如果要拍云天明童话你怎么拍？三体人已经不相信人类的童话不具备隐藏信息的前提下，三体人怎么可能允许云天明发送童话给程心呢？
三体人是如此的单纯，以至于因为云天明不是他们帮派的人，所以就会认为云天明是无害，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我只能说这比小说牵强了很多倍，我作为一个观众会无法接受。
哎呀完蛋了，讨论不剧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要破裂了。
为什么我只感觉到吃到糖了？
这可能是我对原著理解的偏见，因为小说里面三体人之所以杀罗辑，是因为叶文洁给罗辑的信息是明码，他不是暗码，他直接说了哦，宇宙社会两条公理猜疑链技术爆炸，有了这些明码以后，三体人也知道罗辑是危险的，所以杀罗辑。但是三体人还不知道人类可以通过童话的方式去非常隐晦的传递信息。
我们讨论宇宙社会学和猜疑链有点早了感觉。
对，因为这部剧它跟腾讯版三体不一样的地方是，腾讯版的三体它就是拍了第一本书嘛，然后结尾的时候露出了罗辑在写一本书的样子，但是在网飞的三体它其实是有差不多拍 1.5 本或 1.75 本小说，并不是止步于第一部三体。
或者可以说我们可能可以预测它会后面更加大的改动，就是可能不需要通过童话的形式来传递地球人需要的概念，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因为如果它再通过隐喻的话，我觉得就前后就太矛盾了。
我觉得这个矛盾也不是很显性，我是吃质子的解释的，就是矛盾不到哪里去。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如果他要讲云天明的童话故事的话，云天明的那个 fairy tale 他出现了两次，那 fairy tale 里面到底是哪些 fairy tales 他没有讲吗？所以有可能是在云天明的童话在之后有很大程度上的改编，但是他们现在作为编剧，我猜他们有可能还没有。
我觉得你们高估 2DB 了， 2DB 可能想的这就是两个单独的事件，就是三体人只在防的是罗辑和叶文洁，对云天明这是另外一件事，他就不会想地球防御的事情。
所以我对这个情节的批判跟我对质子展开批判一样的，他们只考虑了能不能通过影像的手法去推动情节，而没有考虑逻辑一致这个问题，就前后一致这个问题。所以我预测这就会成为一个在一部分观众看来是一个硬伤。
我觉得这个硬伤，这种程度的硬伤，现在第一季已经遍体鳞伤了。但是只要标准不一样。那原著小说里叶文洁是怎么跟罗辑传递信息的？
就是刚才 Moness 说的嘛，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告知。
你知道宇宙社会学吗？对吧？
对呀、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现在他没有提这个概念也是简化了。
是。
这个剧里边简化的事情确实蛮多的，比如说 CTO 叫什么？
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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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大使附身了？
你是大使吗？分不清三个字。It's all just letters.
P PDC 念成 PDF，
就是他们内部派系的分野呀都没有具体到，我觉得就是被奥卡姆提到了，我这个词用对了吗？
被 lobotomized，
就是你可以解释一下 lobotomized 这个词吗？我觉得就是我在影评的时候有看到他们有夸这部剧，说这部剧没有 lobotomized 三体这本书，但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这部剧有很多 lobotomized 的地方。
lobotomized 是之前，现在不太用了，之前为了治疗癫痫病人的时候，一个脑科手术就是把一片大脑切出来，因为大脑组织病变以后它老是有癫痫的话就把它切出来，就叫 lobotomized。 lobotomized 意思是切出来，
切除手术的意思。
对，然后在现代语义里面这个词的意思是
就是把一个东西变笨，
就是简单易懂了。
嗯，我觉得它是有的，可能不到整个脑叶切除的程度，也是有切一块的程度吧。
好形象的说法。
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腾讯版的三体，它的创作者其实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的收视人群就是有做调查嘛，就很多别的在同时间播的剧的时候，他们收视人群有可能是初中文化或者说小学文化高中文化居多，但是他们三体的那部剧的播出的时候，腾讯版播出的时候是研究生、博士生、大学生，就是高知人士会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就是腾讯版的三体它其实是播给特殊的一群人去看的，但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比例是在总人口的比例里面是很少的。就与此同时呢，我们来看网飞版的三体，其实网飞版的三体就是 2DB 和 Alexander Wu， 他们的希望就是这部剧他们的收视群体是能够像权力的游戏一样是波及很广的，所以他们希望这部剧是笨的人也能看得懂，聪明的人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太笨的一部剧，就是你智商从80到120都还能接受，当然你更笨或者说更聪明，你对这部剧是肯定会有一个嫌弃或者说看不懂的一个心理存在，这是这两部剧最大的区别。
哎呀，这只是在夸我吗？
别的我不知道，反正 Monis 肯定是聪明的，我是笨的。
就是对于大多数就是那个 bell curve 嘛，虽然说现在讲这件事情比较不政治正确，但大多数人是处在 bell curve 中间的这个曲段的人，是 2DB 和 Alexander Wu 他们尝试去企及到的一个观众群体。
这个词是什么翻译？
贝尔曲线，
中型曲线，
中型曲线，对，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进行这样那样的改编，然后包括刚开头的时候红岸基地嘛，不是他叶文洁在那边算这个东西从这里播到那边所需要花的时长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然后当时 Moness 看的时候他反应就是啊，这个东西是不是拍给那些笨蛋美国人看的。是有这很多情节了。
然后今天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又想到一点，就是下一季怎么拍，这季现在算是成功了吗？你们觉得就是从收视方面应该肯定会有下季了吧？
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了，网飞上
啊。那为什么叶文洁的粉丝才3000个？我不理解。
大家都是去关注艾伊莎的呀，看这部剧肯定会想粉艾伊莎吧，艾伊莎那么漂亮，就是比较符合全世界审美。
然后那个谁的粉丝也才5000多。我再说回来，就是现在他既然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榜一了，大哥了，那接下来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了？就是可不可以像最后生还者一样找那么一集，就像他第四集一样专门搞一个，比如说当世界出现你们是虫子之后，有一个人物咱们也不知道，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在世界某一地看到这个字了，他发生什么故事，就类似的这种类型的在乐谱外的故事能不能在下一季出现，而不是1到8集再给你搞一个很长的主线，这是我非常期待的。就以后他甚至可以，就下一季如果全都是番外我都乐意看的，就是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了，可以从不同的非主角来展示。
事实上刘慈欣有写这样的故事呀，第一本里头不是有三个老头子的故事吗？三个邻居，然后每天互相交流这些外星人的信息，就是他们的故事跟主线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三个人的故事很完整。
然后他可能会写，因为他不是讲了这一季里面大使的儿子要去搞那个活到未来计划吗？
嗯，
对，就可能会有这三个老头的故事。
大逃亡。
哦，对了，你们要不要对后边做一些猜测呀？比如说大家在自荐自己要上太空的那个卷发的，可能未来他就是破壁人，对吧？有这个猜测。
Edgar Roy。
Edgar Roy, 对。You are not serious people. 就是继承之战里面不是那个老爷子对于大儿子的评价，不是大儿子对 Ken 就是 You are not serious people 然后这个事情也同样的发生在常伟德对 Edgar 也说了同样的话。
我觉得 Tatiana 可能会成为某个破壁人，但是破谁的壁不好说。
他应该要去破罗辑吧，
这么猜也不是不行，
因为他接到了沙耶文杰的任务呀，他跟这个事件是最相关的。主要是我对另外两个面壁者没有什么猜测，哎，你们对另外两个面壁者有猜测吗？
那两个面壁者我觉得中国人可能就是直接把泰勒和那个谁雷耶斯放在一起了，然后那个女性的学者她可能就是英国的学者的一个性转，
比较与时俱进，还是库尔德女子自卫队的领导。
我不记得了，库尔德人你觉得他的计划是哪个计划呀？
幽灵战士。
哦，那个，
那就是新版内容里的一个战术了。
我问一下，我不知道 asymmetric battle 是什么意思，不对称战术是什么意思。
911就是不对称战术，就是你是一个比对方弱小很多的军队，但是你可以通过低技术和低战力的方法对敌方造成巨大破坏。
简中直接翻译是以弱胜强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不对称战术应该是幽灵计划那个女性的面壁者，我个人觉得啦。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中国的将军他可能是有韩代思想刚硬。
哦，
哇哦，那就彻底的辱了耶。
对， mind blowing, I know.
但是我觉得你说有道理。
就是表面上的身份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另外两个搞军事的人捏在一起。
我想问一下大家想怎样推荐这部剧，我推荐的理由就是你一方面它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世界啊，如果你真的还没有了解到三体这个世界的话，虽然说它有许多诟病的地方，但是它的想象力和等等的东西都是每个人都值得看的，然后网飞这个版本就是最适合进入的。同时呢它还有很多，如果你常看英美剧的话，有很多熟悉的演员，比如说权力的游戏，你会发现诶，怎么这里有一个大麻雀，那里有一个瓦里斯，那里有一个洋葱骑士，就是那里还有一个 Sam。 然后如果你还喜欢英剧的话，那还会有九号密室凤城记的熟脸在里边，
夏洛克哥哥，
所以说真事儿惊喜不断呢。我的推荐是，智子你要不要再五星推荐一下他？
我在短评里面有写，我推荐这部剧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王菲这次拍这部戏是为了这碟醋包的这一顿饺子嘛，但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其实这碟醋你就把它想象成从腾讯的山西陈醋变成了西方的莫德纳香醋，所以食用三体这碟子饺子的时候就换一下，换一个有点甜味的外国醋其实也不错。
衣柜呢？
你们怎么跟我抢话？
对不起。
那我再添加一个，如果你是一个熟悉三体世界的观众，你可能会觉得网飞的三体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原因，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的。它改编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的地方，值得看这部剧原因是它有成功的地方，就是它对其中一些人物情节的改造其实是有超越原著的地方，特别是云天明和程新宪会比原著的故事要好很多，所以是值得看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收尾了？
说吧，我好饿呀。
我也好饿，我们说好两个小时内录完的。好吧，推荐完毕，我们跟今天播客的听众们说拜拜吧。对，还有欢迎金主妈妈的到来，谢谢。
加上让大家点赞好评吧，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你要说吗？
你补啦。
哦，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在啊，算了，回头再说了，你们吃去吧。
你也可以用幼幼的那段。拜拜拜拜
拜
拜
拜拜。 OK， 关录音。
This is what you'll get when you mess with us. This is what